现在你所听见的是魔术的声音 The Voice of Magic。大家好，我是陆杰，欢迎回到魔术的声音。好在今天呢，我同样邀请到另外一位来宾来跟我讨论魔术的不同的面向。在今天我邀请来一位当代艺术的策展人，好，他本身呢也是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博士，也是前中研院的研究员。虽然他本人不是魔术师，但是他这几年在当代艺术策展的概念以及操弄玩弄的议题当中，我觉得跟魔术的本质上有很相似的特质。好，那我就先来欢迎我今天的来宾朱峰仪学长。
Hello， 陆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峰仪。
嘿， hey， 对，好，学长好，我叫学长应该可以哈。
可以，可以啦，可以，
可以，可以，
就是、
好。
对，
我跟学长之前是在一个比较学术的场合，是有关一个社会学的一个案子，互相认识的。
然后那时候我对学长的认识比较像是一个，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很多。我们要想要做一个节目，然后需要很多一些学者的 background 或者是一些 research 的能力，然后那时候有间接认识到学长，然后那时候我就单纯觉得学长应该就是一个超级会读书，然后超级会做摘要，超级会讲出很多金句的学者。对，那时候仅此于认识哦。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有引发到我们今天节目上的这个讨论，是因为峰学长在近几年做了一些很多的策展，是在探讨神秘学，在探讨人性的人类的关于灵性上的一些追求，然后等等等等，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它跟魔术在一直以来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跟一些脉络，跟魔术为什么会生成，以及人为什么会喜欢看魔术，跟宗教跟科学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我在写自己论文当中的时候，其实一直会读到相关的一些文献哦。然后我在看学长担任策展的时候，跟现在一些艺术家去合作，他们如何去用艺术作品去形塑，去呈现说鬼神，去呈现人，他们去面临到神，或者是想象神如果或是鬼，他们如果存在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凤学长介绍一下，说你这几年主要在做了一些策展方向的一些领域，或者是作品的形式。
好哦，我最近这几年其实一开始啦，做的方向就像陆姐讲的，就是会比较偏向神秘学、宗教这一块，然后谈的是鬼神、生死、轮回或是意识转换这一块这样。那这一块其实在目前其实不论是全球或者是台湾也好，就是在当代艺术领域也好，这一块其实一直都是被常被拿来重视，常被拿来谈的一个蛮热门的议题。那当然它有它的历史脉络在这样子。那就比如说吧，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一次的这个威尼斯双年展，那它其实也是用一个跟神秘学的一个角度，但它其实是谈的是更多是超现实主义这件事情。对，那它是用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然后来谈神秘学，然后在艺术领域甚至艺术史当中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啊，那我自己本身会有兴趣，其实也是因为比较有点像是个人的经验跟背景吧，就好比说像是当时在英国求学，然后回国之后，然后对开始要思考说自己将来想要从事什么样的行业跟工作。
对，
那这个其实想的其实也蛮久的。那可能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会想比较多一点的人吧，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对，然后可是这件事情就会跟生命是什么很有关系。
是因 因为学长我看他之前在中研院做的一些博士后研究是关于一些国族认同。
对对对对，我自己本身的研究领域还是会比较偏向在于比较社会学背景的，像是尤其是国家认同、认同政治 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这一块。那我博士论文所做的研究，就是其实就针对台湾社会里面的中国人认同跟台湾人认同去做创作这样子。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块
应该会超级多人在做这一块事情，尤其在因为台湾的历史定位的关系嘛，或是现在情势的关系。
对，其实蛮多人做的，然后而且大家其实都做得很有声有色这样子。嗯、那我自己比较采取一个途径，就是说我其实用访谈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嗯、
那简单说就是我在台湾就是到处去问人家说，你觉得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嗯，
然后为什么这样子？那访问的对象就是全台湾各地嘛，然后不同地区的人，然后不同世代，然后不同族群背景的人，然后他怎么样看这个议题这样子，然后透过这样的大量访谈，然后去找出说，哎，这些认同背后他可能有关系的一些文化或是情感因子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其实跟对我自己也是觉得说，这个其实有一部分也是跟神秘学有一点点关系、
嗯、
但我们可以讲谈很多的面向啦。其实那当然有一个面向是说，这两个就是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国族认同也好，都有点像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论述。
是，
那这种论述有点像是好像是说
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对，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后这个想象共同体有时候其实是不太能够被拒绝的。
是，
对，就是比如说对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场域，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或者是自己会是觉得是台湾人。那在很多的状况当中，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其实是没有办法被个人所拒绝掉的。
是，
所以他的那个集体性跟他的那个运作方式其实有一点点像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对啊，我刚刚说的那个运作方式或是操作方式，比如说像是应该是说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国族认同，其实它跟宗教的运作方式有点类似。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是好像就会蛮对这方面的处理会蛮有兴趣的。然后对，然后也是因为之前有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后来再去探讨关于比较像是宗教社会学或是神秘主义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用一个对比较学术性的方式，然后去做分析跟探讨这样。
对，因为这样看来说可能在研究领域上的兴趣转移是一回事，但是后来学长竟然变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的策展人，我觉得这也是完全是另外一条路吧。是当初为什么会有机会，或者是怎么会有一个这条途径会去尝试，直到现在变成有一个很密切会有产生一些很大量的策展的作品的可能。
嗯，当时其实也是有点因缘际会啦，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2019年，然后是我在中研院社会所的最后一年。
我其实也是很近的。
对，其实3年前而已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水谷艺术其实有一个征件展。
是，
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大家也认识嘛，所以就是投了这个展，然后试试看做这一块。那
所以学长原本就有在关注当代艺术吗？
我其实对可以说算是有。应该是说对，那时候
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
我觉得主要可以回溯到我在英国的时候吧，其实我对于当代艺术其实一直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在英国的时候其实我有蛮常到伦敦去看展的这样子。那有些展看的其实是真的还蛮过瘾的。
是，
对。那就是会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说怎么样用展览的形式，然后把一些议题性的东西给表达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跟技术其实让我蛮着迷的。
是是，
对。比方说我看过 Victoria 跟 Albert 他们所办的那个 David Bowie 的个人展、
哦、
对，所以他是真的把 David Bowie 的生平啊，然后一些历练跟作品，然后表现出来，然后以及 David Bowie 怎么样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然后做一些像是冲撞啊或是创新啊。对啊，其他的展 还有像是说有的展它好像 有个展是在谈抗争物件这件事情，对，所以在展场当中就是举了就是陈列了很多跟抗争有关的一些物件，比如说防毒面具啊，
是，
对对对对，防毒面具啊，或者是一些标语啊、口号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也是对应到阿拉伯之春的那个时候的一些运动，所以他们会根据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主要的事件，然后做相关的展。那还有的展是专门谈帝国主义这件事情，
是，
然后所以就很有趣，在英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以前的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然后谈帝国主义的展，对，然后就可以看到说他们怎么样去谈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去反思这件事情，对，然后 这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着迷的。那我觉得再加上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对神秘学，尤其是台湾的一些不管是新世纪也好啊，或是新兴的宗教也好啊，开始有点兴趣了，所以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哎，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就想说，哎，我可以去投荐一下，然后写一个企划书，然后来办个展。那个时候也其实也是蛮幸运的，就是后来有甄选上，对，然后申请要一些经费补助也有拿到，所以
当时你会需要先找一个艺术家跟你合作吗？还是说也没有？
其实那个时候比较像是说，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提出一个概念，
对，那其实我回来在中研院社会所的时候就开始有在做宗教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蛮热门的是湄洲妈祖来台湾、
啊，
我记得好像是2017年的时候来台湾。那个时候我就去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后来又写了一篇小型的论文发表这样子。那对于宗教怎么样被在社会当中被处理，甚至是在现代国家当中以一个国家认同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就蛮有兴趣的。
是，
那所以后来在写这样子的一个案子的时候，也应该这样说啦，就是其实就像我说的，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艺术家或是策展人都在关心这一块，
对，
那比如说像是更早的像是龚卓君老师或者是高盛庆南，他们有在凤甲美术馆办了这样子的一个鬼魂的回返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录像展，对，那龚卓君老师其实也是一直在这一块做讨论跟探讨这样子，对，所以从他们的展览当中也给我很多的启发。那相对的也是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在处理这一块。那我当那时候的策略比较像是说，我比较希望用一个更为学术性的方式来谈这件事情，
是，
对，所以会想要带入更多的一些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啊，或者是关于科技的讨论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个时候找的艺术家都会比较偏向这一方面的领域，他可能是一个虽然有在关心神秘学的议题，但是他更多可能会是有一些可能是技术的面向啊，科技的面向啊，或者是说一些更为科学的面向啊，都有可能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刚才学长讲到一点，说当代艺术特别着迷，在英国那时候求学看过了一些很多的其他作品哦。我觉得其实在回到我自己本身在比较常做的一些剧场创作，我觉得通常剧场在这几年也会，或者说一直以来也会很着迷于议题剧场，或者说去谈论某一件他们想要争取诉求，或者是表达他们心中的，不管说一种渴望也好，或者说一种想象中的乌托邦。所以但是在剧场里面，通常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得太过于明显，我们会说明显，或者是说太过于赤裸，它有时候可能就会失去了在剧场本身的那一种魔幻，或者说本身的那一种让观众去留一种余韵去思考的。当然我觉得各个创作者不太一样了，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当代艺术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某方面来说，当代艺术可以，或者是我自己的浅见，我觉得今天就是来上一个当代艺术101，然后觉得某方面来说，当代艺术好像他做了更直接的去表达他对议题上的诉求跟追寻。我们在接下来会蛮想要好奇去讨论的是说，在当代艺术策展，尤其刚才学长说到 在你开始策展的时候，那个策略想要进行更为学术上的一个讨论。然后这件事情的话，当代艺术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啦，因为说虽然说我没有非常熟悉于在台湾当代艺术或是整体全世界当代艺术的一个脉络，但是在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说，其实当代艺术里面的学术的论述一直以来好像都是比重蛮多的。然后 我不知道这个是一直或是 近几年来的一个不管说趋势也好，或者说大家开始更着重于说关于这个作品的形成、学术调查以及各式各样的学术研究，好像更多会呈现在直接表现在他作品本身的呈现面貌上。我觉得最近一年我其实蛮常会看到，我觉得现在算什么，现在算一个算像一个伪网红的感觉哦。他以一个他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边缘人的角色，然后他去看整个艺术圈，大家都好像以学术跟艺术之间他们怎么样去分别哪种比例在他们作品呈现当中，然后他不断的在脸书这边自己跟自己打架，在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要由艺术家来做，为什么这件事情要由学者来做，为什么要有创作论述，到底学术跟艺术之间的比重跟差异它究竟何处何在，是不是有些艺术家他们已经找不到一些值得开发的新的领域或新的实验的素材，所以他们就只好从最根本或者说最其他学术的方式重新去找一个相关有趣的议题，但可能他认为这些事情只是一个旧瓶新装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议题其实会比较跟艺术史的发展会有点关系，就是在过去艺术创作的确是比较，我们可能会说是比较用现代主义这个词汇去描述这个类型的创作，也就是说它会很注重在于艺术的媒材或是形式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格跟派别，比如说像是写实主义，然后到抽象主义，对，然后到更多的表现主义啊，或者是对，就是很多类型的这些风格，那这些风格都是有一个发展的脉络，都是为了要跟，我觉得都是可以说是跟前一个风格做对话跟演进，然后甚至是做冲撞，然后做创新。那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这个很媒材跟很形式上的东西呢被改变了，然后有更另外一种形式的一个冲撞了。
例如就像杜象那时候做的那个开始打破了一个其中一个思维。
对，你说的应该是小便斗的那件作品，
还有那个车轮吗？还是单车轮？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他们开始质疑艺术的本质是什么，
是
然后创作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借由这个质疑，然后进一步的去开拓更多的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对，像你刚刚所说的杜象很早很早以前所以这个变化其实非常早，在二十世纪的早期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演变，那这个演变也推动整个展览会有一些变化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听到或是看到一些比较主题性的策展，就是这个展览它可能有一个议题性，它可能会请一个展览总监或是策展人，然后针对某个议题然后来做处理，就是这个展览。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大的双年展其实都已经是这个形式了。那这个形式可以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这是好像是73吧，还是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开始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性策展的方式。然后同一年刚好是同一年的卡塞尔的这个文件展呢，就是正式邀请的有一个策展人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主题性策展。
所以在之前的策展的形式都会是像什么样子的，或是无差别的去展陈列作品的感觉？
但也没有到那么的无差别，但是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更多是媒材跟形式的这一块，所以他们可能用媒材跟形式然后去做分类。对，然后用这种分类去做表现，然后探讨艺术性的形式这样子。 对，我刚刚说的其实就是说这种议题式或是主题式的策展在19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然后独立策展人协会也在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成立，所以那个其实离现在其实已经半个世纪了，五十年了。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从很早很早开始就已经整个的当代艺术界就已经在迈入这样子的更为议题式的讨论，然后更为关联式的讨论，然后甚至对甚至到最后会更多的学术研究加进来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然后因为这个趋势所以展览的特色或是展览的性质有被改变，甚至艺术训练或是学院里面教育艺术教育其实也是随着这样的一个潮流在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跨领域的这些学科或学门，以及就是还有像是谈策展或者是谈艺术评论的这些学科学门的出现，所以这个其实是已经是一个趋势了。然后在这个趋势当中，对，就是大家可能会希望或者是预期艺术家会具备这些的能力，至少有一些能力，可是这些能力该怎么样培养，然后可能又是另外一个事情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汪正祥他的文章更多的是探讨说在这个趋势当中，对，那艺术家的跨领域这件事情也好，或者是说关于更为学术性的探讨这件事情也好，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结合吗？或者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通常他举过一个，我觉得因为很切身我自己本身例子哦，在有一个部电影叫做《顶尖对决》。对，那一部诺兰他在讲两位魔术师互相争斗的这件事情。然后汪正祥先生他有一天说，哦，今天又看完了顶尖对决，他发表了一篇感言是说，他觉得艺术家应该要像是魔术师一样，他假装会让帽子变不见，会让人消失，但实际上他其实用了某一种方法去让你有一种这种幻觉嘛。但是他说很多人却是真的想要做出真的让那个人消失的那个机器，来去让那些人消失，但他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其实就好像失去了艺术本身应该让观众有沉醉或者是进入那种魔幻的感受。我是刚好突然想到他举过这个有趣的例子，因为我记得学长好像有跟他对谈过，所以原本想说借由今天这个机会来跟你谈一下他之前我自己关注他的一些文章的感想。
有，我跟他就是蛮熟的这样子合作过好几次，然后有，对啊，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很优秀的一个摄影师这样，所以我们有些展览摄影也会请他邀请他来帮忙做这样子。就是你刚刚举的例子会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这样子，就是好，我们以魔术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就是就像你说的今天一个魔术师要在舞台上然后假装让这个人消失不见，
是，
然后去呈现这件事情，
是。
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今天有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任何谁，就像你说的，他在舞台上是真的让人家真的把人变不见了，那这个算魔术吗？
我们会叫他神。我觉得所以魔术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所有的谎言都是观众告诉自己的，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最大的谎言都是观众告诉自己的。魔术师想办法或者是他达到的一个成就，就是让不管是用道具机关或者是用手法或者是用话语去让观众去相信眼前这件事情是真的。通常我都会举一个例子说，假如说我今天把一个硬币握在手里面，假如说我今天把一个硬币握在手里面，然后我跟你说这个硬币已经消失了，然后这时候其实你已经在我还没有打开手的时候你已经会相信这个硬币消失了，我打开手的时候只是证实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了，对，所以其实在我还没有打开手那个瞬间你脑中已经会想象着这个画面，你已经开始说服你自己说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它其实套用在每一个魔术的戏法上面，所以在今天如果同样的我今天把一个球放在桌子上，我今天如果真的设计一个很厉害的机关，它可以突然桌子消失或是用一个东西把它蒸发掉不见，这件事情它其实你也可以算到魔术，但我觉得它不是最魔术的精髓或是核心吗？ 我完全不需要用到这些东西，我也可以让你相信这个球是消失不见的。
Okay.
我觉得这个是魔术它在最大的一个魅力，跟它的为什么会让大家，为什么魔术师会那么着迷会研究这件事情，但现在会有很多人真的追寻着设计真的可以让这件事情把它消失的，就是 很直接去设计那个机关，说我要真的就是很直接的把这些球瞬间的消失，而不是去想办法说你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让去观众相信你在做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很微妙的区别，但当然每个人他想要追求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啊，就是在我来看好像是一个方式上的不同，或者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上的不同，可是他达到的效果或者说他可以做到的事情好像是差不多的。
对，其实对观众来说或许是一样的事情，他也看不出来跟另外一个人有什么差别。当然我觉得说如果说就结果论来说的话，或者以观众的反应，我们最终其实是要跟观众产生连结的，所以也许都是好的。所以其实他这件事情也两者一直都会存在着，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然后确实真的也很多那种可怕的东西真的都会被做出来，对，所以这件事情它只是我觉得也是操作上方法不同，然后但是它其实在对观众来说可能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变成说在创作者或者说被自己本身表演的时候，你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或者说你自己想要尝试的方向的不同，
有一种本格派的概念吗？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有分派论的感觉。所以其实你会回到刚才回应我们当代艺术这件事情的创作也是一样的嘛，就是说你今天要用，我不知道该不该再这样，该不该这样讲？我觉得他好像不一定单纯是说哦，我今天就是要很学术的去讲我的这个创作，以及我今天就是要用创作来去讲我的创作。
其实我会觉得好像，在那样子的一个潮流或是演变当中，甚至是谈到艺术的特质，或许可以说本质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面向，就是它其实是带有着一个蛮自由的面向，所以在这个面向当中，我们好像我应该是说，当然还是会有啦，有的艺术家会坚持一些创作的媒材形式或方法，但有的可能就还好这样。但我的意思是说，他在当代艺术里面的那个自由度好像会比较多一点，那有时候多到真的会让人有一些无所适从这样子。就好比如说，其实我这次刚从柏林那边回来，然后也是跟当地的台湾的艺术家，就是台湾在柏林驻村的艺术家，然后有一些讨论啊，联系啊，然后去聊一下柏林当代艺术圈的一些状况。那像有的他的意思是说，像有的在柏林的展其实就已经很展览式了，他甚至没有艺术作品的呈现，而全部都是资讯。对，他没有，他的意思是说在那样子的场域或是在那样文化当中，艺术展览跟学术性展览的那个边界其实有一点点被打破了，
是
就是当大家说哦，我今天要去看什么展的时候，对，那即使是看到一个非常学术性知识性的展，大家也不会觉得太奇怪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成也是说在当或者说在展出的那个地方，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嘛，或者说 我的说会回看到说当代对于有种渐进式的去习惯这件事情的发生，或者说在不管说当地的一些艺文的观众或者什么，因为 我会这样提到是因为觉得说如果今天在台北做一些很实验性的创作，那当然可能会接受度还是会蛮高，或者是我会甚至会有一票粉丝做这件事情，但今天我如果可能到中南部会相对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艺文资讯或活动的地方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他接受程度可能就不一定是跟台北有同样的反应。我刚才其实想问的是这件事情，他在柏林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他跟当地的我不知道说文化素养嘛，或者说带那当地的艺术家整个脉络网去大家去做的一些连结或者尝试，得以说这件事情可以在那边发生吗？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或者说我也好奇说，所以这个展览大家的 反馈或是什么吗？或者说一般大家的那个回响？
我觉得的确是有地域性的问题，但我还是会觉得说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像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层面是在于说当代艺术它其实或者是说现在我们所谓的艺术或是当代艺术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着重在欧洲中心主义这件事情，
是
对，所以在不管是在学院的训练或者是现在所看到的相关的展览，或者是 当大家谈到艺术或是当代艺术的时候，其实直觉的就是会想到那一块这样子。另外一个层面会是在于说虽然有这个地域性的问题，然后但是考虑到这个趋势跟潮流，然后会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那这个艺术或是艺术展览的本质到底是跟区域有关，还是跟它内部的某一套逻辑跟价值体系有关？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柏林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形式的话，那但是其他地方可能还不能接受。我说还不能接受，那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是一个时间的关系，还是空间的关系，还是文化跟地域性的关系？是。对，这样我这样说的就是它会有个危险性在于说，那我们是不是假设了这个地域它有本质上有某个特色是会排斥这个展览形式还是怎么样。对，那这个就会好像就不是我们所要谈的关于艺术的本质的问题的这件事情。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都会预期艺术的表现形式其实非常自由的，
是
对，那所以不管是但是有些变化的确是有它的历史脉络跟背景的原因啦，对啊，状
态。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在 我自己本身工作的或者我们创作的地方，非常强调跟观众的连接。
嗯 嗯。
对对对，我觉得跟当代艺术来说，我觉得确实会在创作上或是想的事情会方向不太一样。当然我们那个剧场里面的很多创作也会是蛮。我们会说作者导向嘛，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所以才会有提出我自己单纯好奇这件事情啦。我还有一个蛮好奇的事情是，你怎么去或是你怎么样去挑选艺术家的合作，以及你们是怎么合作的在策展的过程当中。
OK OK， 其实每个策展形式都不太一样这样子。对，那一般策展人跟艺术家先说我自己好了，就是我通常会要做策展的时候当然可能一开始会先有一个主题，对，那这个主题可能还模模糊糊的这样子，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但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想要尝试看看去处理这个议题这样子。然后那当然这个议题它可能是跟社会蛮有关系的，就大家开始重视的一些问题啊议题，那也是当代艺术圈里面开始有在重视的一些问题，那我会觉得有趣，所以想说要来尝试看看，然后就会开始尝试去谈，去找出问题意识。其实它有点跟做研究有点关系，就是你有个主题好，然后开始有个问题意识，那这个问题意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去问说，哎，过去有哪些人处理过这个议题，然后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对对对对，有点像是那种然后或是之前有哪些策展人处理过，然后哪些艺评人写过，然后哪些艺术家做过相关主题的作品。对，这是你必须可能要先去做一些研究跟调查，然后把你自己想要的那个问题意识带出来之后，然后你可以再去找之前有做过相关议题的艺术家，对，他们做合作。那合作当然有很多种方式啦，就是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邀请作品邀展这样子，就是他可能已经先做好了一个蛮不错的作品，然后我们邀请他来展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展览经费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做这样子一个委托制作，就是跟艺术家讨论说，我今天想要做这个主题，然后有这个方向，然后有这个议题，那你之前做过什么样的作品啊，然后 我们可以来讨论，然后接下来我有个展，对，然后我有一点经费可以一起来合作，做个为这个展做一个新的作品这样子，对，大概会是这样的形式。
那我也好奇，因为在对不起，因为我能举的例子就只有剧场的例子，就是因为我们在同样在委托制作的时候，我们过程当中可能不管是委托单位也好，或者策展人也来好，他们会来关心进度，例如说我们会说我们有可能有整排的彩排的时候，或者说中间一些到一个段落去做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呈现，我不知道当代艺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吗？
可能还是会有，就是我们可能当然我们会去安排一些期程，包括说什么时候展览，那展览之前我们什么时候要进场，那所以你作品可能最晚什么时候必须要完成这样子，对啊，那中间的话我们可能也会不时的会去问说是不是有些遇到一些什么困难，有没有，然后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会不会需要就是再进一步的做一些讨论这样子，对啊，其实都会有一些联系。
在过去学长做的这些展览可能大多数是以议题为导向的，但有没有遇过像是你可能对这个艺术家的媒材跟实验的素材很有兴趣，但他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或理解你想要做的那个议题或是概念，之前有过这样子的工作方式吗？
有一些些我可以想到的比较接近的例子，会是在我去年在本市艺术做了一档展，那档展是想要探讨的是区块链跟 NFT 虚拟货币的这档展，那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展，就是因为这个议题在当时真的很热门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处理，然后也蛮应该要处理一下的这样子。当然我是自己去做了一些研究跟调查嘛，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区块链跟 NFT 它对啊它的运作模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会去做一些研究调查，然后开始去接触有兴趣的艺术家这样子。那其实对于部分艺术家而言，他们可能对他来说也是新的东西，所以他们可能也是会必须要花时间去做一些研究调查，然后再把他的这个研究调查的结果跟资料，然后看怎么样用一个艺术的形式去表现这样子，对对，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的，还是会需要的，对啊，这可以回过头来讲说刚刚谈的那个关于议题性或是学术性的问题，其实我会觉得在目前当代艺术的这个范畴里面，艺术家是真的蛮辛苦的啦，对，就是媒材可能会更新，然后技术可能会更新，那
要读的书也变多了，
对，然后议题性等等，所以它其实会是有一个，但还好的是说因为传播科技的那个发展其实也是蛮快速的，所以跟过去50年前或是100年前相比，你可以用一个更快速的方式、更方便的方式获得这些资讯，这样子。对，只是这些资讯，可能还会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跟研究，这样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对啊，现在要做当代，可能去剧场也是吧，就是对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探讨不同的议题，然后或是有些更新的表演形式或什么样的，
对
对，
但我觉得很多的，或者至少就我这几年的一些经验，或者身旁的一些朋友的经验，很多都还是会从自己个人的经验出发，
当然
对,
对,
在剧场里面的话，而甚至在剧场里面甚至就是扮演自己的故事哦，这件事情在剧场里面还是比较常见，因为一来大家还是会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不管是写作啊，或者是在剧场里面的话，他可能很容易从这边取材，或者顶多是自己身旁的一些亲友，然后可能做到发现，可能处理到一个段落之后，然后再去找寻，不管说你要找小说啊，或者说找一些议题你自己很有兴趣，然后才去来做改编的。当代艺术很多事也会有处理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想到最直接的印象，或者因为离我家比较近的是在那边那个国际艺术村的那个，是我妈妈是一个好德国人嘛，
黄立慧的作品，
因为那个我觉得应该那个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对，
他们家的故事，所以那个是我最有印象的，因为可能也是我自己，因为好，可能我就因为我觉得我当代艺术作品看的不够多，但是我少数有看到比较是真的是在谈自己家庭背景或者说自己的经验出发来去做一个展览的，
我觉得都有啦，就是讨论自己的 或者是去挖掘自己的家庭家族或者是自己很个人的一些面向，其实会是一个蛮，我觉得是一个蛮基本的，或者是刚在做创作的人的时候会
先处理好自己，
对，就是很多面向可以谈。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谈的是就是关于自己嘛，关于身份这件事情。那身份认同在当代艺术当中其实也会有某一种，它也是一个议题，或者说它也是一个方法或是一个处理的面向，这样子。这个是蛮重要的东西，就我的意思是说，从自己个人家庭或是你所属的社群族群或是国家区域当中出发，这个都是还蛮常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这样子。
对，而且刚才身份的认同或者是国家的认同，其实在像我今年的作品，它其实就尝试在去谈这件事情。今年我在两天做的那个 role play， 它其实就谈的，大家应该不太，我还再讲一次吧，就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美国人假装一个中国人在台上然后死了，这样子。然后从中去谈论到不管是关于那个魔术师的故事，或是关于我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认同等等等。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以魔术为出发，它其实整篇也都是在谈论一个魔术师的故事跟人生，然后在探讨魔术的本质。里面完全没有什么开心的魔术发生没有什么，因为之前我很久之前那时候第一次应该跟学长，或者是后来学长今年有来看作品之后，有在谈论说魔术他，我一直认为他有很多其他的可能，他可不可以谈孤独嘛？他魔术可不可以谈死亡？魔术在英文里面叫 magic， 然后在欧美国家或是就是华语地区以外，很多人会喜欢用 magic 这个词来形容很多很多事情，不只是单纯的魔术嘛。然后这个事情很 magic， 就是一个很 magic 的旅程，很 magic 的书。所以 magic 这个词一直以来，它都会有一个赋予另外一个意味，或者说大家对于它有一个这个词汇上的一个想象，或者是一种力量。但其实 magic 它实际上，如果我们称为魔术的话，它其实很少拿来去描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对，它即便是它这么被广泛的应用，或者它从以前人们对于魔法的崇拜跟现在流传下来的话，比较多还是成为一个很大量的一个娱乐形式上的表现。因为一来它在这一点表现得非常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吸睛而且娱乐性很高的一个娱乐形式。对，所以自然而然我觉得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它可以很多得到很多的边际效益。所以自然也不很比较不会有人去谈论到它，回归到它可能好几百年前的本身的那个意义的存在啊。然后我就是尝试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大家看不管是观众能不能接受到，或者是说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发掘的当中能够去找到一些魔术的其他的可能，或者它原本一些更本质上的一些东西，这是我今年自己在那边做的一些尝试哦。不太开心的魔术
哎，那你为什么就是对啊会有这样子一个念头想要突破、
我觉得就是看太多欧陆的作品
OK
就像刚才徐导讲的，
你说欧陆都不是这么开心吗还是说怎样？
应该说因为他们真的就是有经过怎么讲，一个渐进上渐进式的发展，他们一定也不是当时就这样子啊，没有，就是他们也是可能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已经有尝试过了那个徐亮刚才讲的当代艺术的这个中心还是以欧洲那边为出发点。然后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艺术说不定都是很多的部分都是从那边开始发源的，所以其实在那边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曲折上的发展了。所以他们渐渐开始已经去说直白一点就是他们已经走比较前面了。就他们知道这些形式那些娱乐上形式非常非常行得通，但他们就开始会有一群人去想说，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然后就越多人开始想。我相信其实在华语地区或亚洲地区之后，应该我觉得一定也会有这样子的。像当代马戏，其实现在在台湾的话，已经有陆陆续续有一些跳脱以前马戏团的形象，已经有蛮多的人在做尝试哦。所以魔术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欧陆那边开始有这样子的作品发生。然后有一次他们来台湾办工作坊，然后我就看到，发现说欧洲人都这样变魔术嘛、非常的奇幻跟奇妙，跟我以前若认识的所有不同，这样就是算是一个启发。就一直以来我就想说魔术很想要在剧场里面，但是我原本一直想象说 我原本想说在剧场里面大概就像大卫考波菲一样，
嗯，
一样是在剧场里面，只是就是变还是变很魔术的魔术，
嗯，
变出恐龙，变出车子跟飞碟，
嗯，
对，这样子的。但我没有想到说魔术原来可以讲其他人类的情感，
嗯，
或者除了惊讶之外，喔，所以一样是看的欧洲那边作品的启发，然后再让我不断思考说如果就回来台湾的话，什么是属于台湾自己能够创造出来的魔术。所以就这样一路一路的去尝试跟发展，就是欧洲海的，
嗯，对啊，因为像你的 roleplay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把这个议题性给表现出来的，
嗯，
对的的一场魔术秀，我看的是真的是津津有味的这样。对，那对啊，可是就是跟之前过去的那个对于魔术的形象跟印象就很不太一样。
哇，何止不太一样
OK，
它是两件事情
OK 对，应该是，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还是非常想要来看魔术，甚至有一位观众甚至在那个表演前的时候特别私讯我的那个粉丝专页说，不好意思，可以在过程当中可以帮我变出一朵花来，
okay.
我想要给我的女朋友这样子
OK，
不好意思
OK，
过程中可能没有变花这个桥段
OK
他很多人甚至以为就是说真的是要来看变鸽子变棒子跟很多很多的他们想象中的那种魔术的那种大场面，这个样子。
了解了解了解，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尝试做这样子的议题上的去处理，
嗯，
对，
嗯，
所以然后之后 也可能还是会继续去尝试处理这方面，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处理的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今天蛮想去谈到说我觉得特别这次会有这个讨论是关于学长之前在谈论鬼神在台湾艺术里面那个鬼神显现的那个技术的一个追问，哦，人类对于这种未知一来可能会有恐惧，二来当然就是好奇，大家会去想办法知道说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形成，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哦，然后在这篇文章其实学长举了很多的例子关于在线怎么在线声甚至鬼的声音嘛，或鬼魅的声音，或者是神迹的一些发生了，因为我就会不断会去想到我之前有跟两个哲学的哲学家讨论，一个朱家安以及另外一个是东吴大学的哲学副教授叫林思燕，我们去谈论关于魔术上的定义这件事情，哦，魔术它本身它其实就是magic 这个字源的希腊的字源就是指魔术师的技艺，然后 magi magic 的原始解释就是古代波斯僧侣他们这些祭祀的技术，
嗯，
因为那个学长在这个英文的那个 arts 这个词，
嗯，
以及美感这件词好像都是跟，感受跟技术有关的，哦，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提到一句我觉得蛮好，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是说艺术它视为一个掌握或表现感受的一个技术，
嗯，
然后就不断去想在于因为我就会回到自己想说去变魔术这件事情然后它去带给观众怎么样的感受，然后我自己很有兴趣是不知道可以需要再多分享一些你在这篇文章去举例说那些艺术家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哦，因为我相信应该，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去读到那篇文章，
哦，但我还是蛮希望大家可以，嗯，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可以看，我觉得真的可以看，
对对对对，对啊，那篇文章，对啊，就是像刚刚陆姐谈到的关于技术问题，比较想要处理的是说在这些当代艺术家在处理鬼神生死的议题的时候他会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技术性去处理，那技术性这个就会是当代艺术里面当中蛮好玩然后而且主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在更多的跨领域的一些合作啊或者是这样子一个或者是科技艺术 新媒体艺术的这个发展之下，对，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有的台湾艺术家比如说像是陶亚伦老师，
嗯，
他就是用一个 VR 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有那种鬼魅般游魂的感受甚至是做梦在梦境里面的感受，这样子
被鬼压床的感觉吗？
倒也不是，而是说他我觉得啦，他之前是在这个台北当代艺术馆有一个个展，然后这个个展的名称叫做无处不在的幽灵，好像是这样，
嗯嗯，
对，那在这个展览里面当然 它最主要的就是用 VR 的方式去做。那 VR 当然就是一个360度全景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绘制嘛，对。但是除了 VR 之外呢，陶老师他其实还做了这个机械的辅助，就是有一些可以带给我们人的一些微妙体感的一个感受。对，那些机械的辅助，比如说像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平台，然后当观众站在上面的时候，这个平台会缓慢的移动，然后在这个缓慢移动过程当中，它就给你这个身体某一种加速度的感觉，它可能是往前或者是左右往后甚至上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微微的体感。那因为有这个体感呢，你在整个的 VR 的环境的这个沉浸式的这个体验当中就有移动的感觉。所以换句话说，过去的 VR 艺术可能是一个很单纯的360度一个全景的影像，然后让大家在里面自由的移动或是游走或是去看。可是呢，在陶亚伦老师的这件作品里面，因为他加上了这些体感的辅助，所以他是有指向性的。人在里面，比如说当这个台子缓慢上升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好像就是随着这个整个的 VR 的这样子一个全景的视角缓慢的上升这样子，所以你自己好像是在梦里面一样。对，
他感觉是赋予你一个状态，不是让你进到一个地方的感觉。
对，但是对，真的是 VR 就是这样子，他就给你一个，但是它是一个有限制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跟做梦很像，因为在梦里面，其实你并不是那么自由的。
对，
你不是，你也不是那个很清明的梦，你在里面有主体性可以做一些事情，你反而是被梦推着跑的。对。那我觉得在像。陶亚伦老师在这件作品当中就用这样一个技术，然后把这个梦境的再现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诠释。然后另外一个艺术家叫林森的，他也是在做 VR 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我之前展过他的一件作品。那他这件作品也是蛮好玩的，就是说一般的 VR 就是大家是你要穿戴整齐嘛，然后眼睛张得很大，然后在里面去摸索这样子。可是林森这件作品不是，他是要观众闭着眼睛，然后戴上这个 VR 的这个头像。对，那因为他想要塑造的或者是说想要去营造的是也是一个梦境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濒死的感觉。可是在那个状态之下没有非常鲜明的画面，它是用 VR 的这个声光效果让你去刺激你的眼睛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像是你闭着眼睛，然后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强光啊， 对，然后那样子一个状态，所以它其实也是类似一种梦境的状态或者是一个濒死的状态的那种感受。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些艺术家就会用这些不同的技术，然后想去再现了这些比较跟神秘学有关的一些现象。对啊，那声音也是啊，比如说像是陈盈如，他之前在北美馆的有一件作品，那这件作品他是利用这个都会有些对，用那个频率的差，然后去制造出人们在睡眠的时候或者是静坐的时候的那种波长。对，那换句话说就是当你人身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就是整个的这个展场环境里面呢，你其实是就是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波长当中。对，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带到他一直很关心的关于意识转换的这件事情这样子。
而他们尝试或是他们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创作，其实都是来或是我可以理解是他们都是源自于去不管是个人经验也好，他们对于鬼神或者说对于这些跟那种灵性上的一种接触也好，或者说经验也好，或者说他们去访问其他人，然后他们才创作出这样的形式嘛。就是他们要怎么，因为例如说他们为什么会想说为什么我要创造，你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什么？或者说你怎么知道说或者说鬼看起来会怎么样子，或者说他们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这些的 灵感来源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嘛，或者他们是问其他身边的人的？
嗯，其实我觉得都有。我觉得这个方面可以先稍微提一下，说关于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关于当代艺术创作的形式的问题，嗯，然后或是跟剧场或是跟魔术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就是说它会更多的是有一个，刚刚可能是说一些知识性东西，或者是说它的呈现可能可以更为文字性，或者是更为某种议题的探讨，所以它其实有这样子的个能力跟方式，就是在线这些体验之外进一步的去讨论这些体验的原理的部分，嗯，对，比如说像是陈盈如他过去的有几件作品其实都蛮关心在处理关于意识转换这件事情，
嗯，
那这个是他跟一位台湾的萨满实践的老师，嗯，对，他跟林立纯一起做合作这样，嗯，当然在他们的互动过程当中，他一方面他有这方面的体验，
嗯，
那另外一方面陈盈如他可能也会对这个意识转换的一些相关的论述，就是这个东西是怎么样被谈的然后被建构出来的，蛮有兴趣的，所以他可能会去做一些研究调查，那大概就因为有些人在谈意识转换的时候会去谈脑波的问题，
嗯，
对，那有了这方面的资讯，那我们可以好像可以去做进一步的发展啊创作啊，对啊，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面向的一个调查跟探讨，然后再用艺术形式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这样。
我觉得身为就单纯未读文章我自己都觉得很神奇，我觉得那个神奇的感觉就是来自于说人类对于这些未知的想象跟他们再现他们的方式，哦，就然后魔术的话，其实因为魔术其实也或者魔术师其实也很着迷于这种再现，因为就像大家都会知道说在20世纪初的降临会这种事情，会有非常多的灵媒，或者当时甚至不要说一般民众好了，甚至我们说像居里一家人，
嗯，
哎，居里夫人他们一家人，他们甚至那些当时非常名望的科学家，他们都会相信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有一个他们未知或是没有去探讨的一些方法，或者说一些领域的一些问题，
嗯，
他们其实不会去排斥这件事情，他们不会说他们因为他们做科学研究他们去排斥这些另外一个力量的一个存在，他们就是当做一个应该怎么一个有趣的论文题目来去讨论的感觉，
嗯，
或者说一个研究的方法或是方向来去探讨，只是他们就没有花时间去研究，他们在观赏这些灵媒表演的时候，他们真的相信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值得去研究跟探讨的，他们不会去排斥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或者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他们看待这些灵媒 方式的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想法，哦，当然其实很多的灵媒呢，他们其实不管说能够去跟死去的人沟通，能去在线在桌子上用黑板写出你想心中想要的问的问题或是答案，当然其实很多都是靠魔术的方法跟技术去完成的，
嗯，
或是让蜡烛漂浮在空中，然后这些很多很多的方法，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人流行去抓这些灵媒，哦，
嗯嗯，
其实陈连书那时候当时他就是非常非常着迷于抓灵媒这件事，他甚至有出了一本书如何去破解这些那个 spirit 或是那些灵媒他们使用的一些方法，教大家如何去辨别说，
嗯，
也不是说如何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他们可以很明确说出哪一些就是用了特别的技法，哦，但因为人在那种特别脆弱的时候，其实你看到或是听到什么事情，你单纯看到那些他们遗留下来的物品可能单纯就很有感觉，所以更何况是他们用魔术这么强烈的视觉，
嗯，
或是感受让你去重新感受或者说去感应到这件事情，所以也可以理解说这件事情在当时蔚为一个风潮，或者说大家人类为什么会去因为这个着迷，或者是说有些人即便知道这些事情是假的，
嗯，
但他们还是愿意去相信，他们在心灵上会有个慰藉，他们在借由这些事物呢，他们可能知道并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他在可能有一瞬间他去达到一个理想上的一个世界，或是他自己心中想象的一些画面，我觉得这其实跟魔术的一个核心蛮像的，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些事情是假的，但在某一刻我们会希望某一个人真的是可以 拿出一朵花来，我们某一刻真的希望说你会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就一刻也好，就是说一刻的那个瞬间创造人或者说是观众在那个当下相信的某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才其实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哦。虽然说可能结束或者说那个当下过了之后你会回到原本的世界是怎么样，在那个当下你可能觉得有那个瞬间你可能就满足了，所以其实他魔术我觉得 直到现在为什么在21世纪大家还会喜欢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这是他一个某一个存在的意义，或者说他有一个创造那个经验的一个过程。希望在那篇文章也提到，应该对，这应该海德勒说的，就是说技术是一种揭秘的方法，
对揭秘方法，
然后能进一步去显示一些特定的意识形态。
嗯，
然后我记得学长举个例是我忘记了，是在讲人类为什么会去是砍伐资源吗还是什么的，忘记了是
对，就是应该是对，应该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海德格说的揭秘有点像是透过对于技术的追问或是技术这件事的调查跟研究，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更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资讯揭露的一个方法这样子。就比如说像现在大家谈科技可能都会谈到很夯的，像是说手机啊或者是
5G啊，
对对，然后这些传播科技其实越来越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可能受学者，他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去指说这些科技的发展其实最后所得到的结果并不那么是带给人类一个非常休闲式的一个便利性，它其实是它其实是来帮助人类去维持或者是扩充生产力的这样的一个手段这样子。或者应该可以说就是说不同人类的社会形态会有不同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其实就是表现了那个社会形态他们所重视的事情，或者说他们想要往发展的方向。对，那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科技其实是要促进可能更个人化的一个面向，或者是更能够帮助生产力的达成。那从这个方面它其实是为我们揭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其实是整个的集体是想要往这个方面走的一个状态。
跟资本主义吗？
也不会这样讲。也是啊，因为资本主义谈的就是资本的累积嘛，这样子就是不断的透过资本然后去累积财富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身边的这些科技多多少少都是有在帮助我们达到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啊，就是它背后虽然谈的是一个便利性，但是那个便利性可能会更针对生产力的需求这样子，就是不管是它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或者是它可以让你的休息更有效率，然后能够更快的再投入下一次的生产当中。对，就是对，就是在社会学界的讨论当中，或是对社会学者，但我也不能太 general 的就是概括这个类型，但是的确是有些学者或是谈科技的这方面的一个学者，他会比较会强调这一块的事情这样子。对，
然后回到刚才这篇文章，其实学长最后其实也不算说有为他作为一个定论嘛，就不算说虽然说有一个小结，但其实你也没有说给予这一些问题说一定有个解答或者什么，你只说我记得好像有提到说借由这一些技术上的追问来去用某种方式去更接近不管是鬼神或者说创作家的那个我不知道当下的一些状态，或是那种精神嘛，或者说更反正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虚无的一个存在，然后去想办法去更接近那个我不知道该称为真理还是什么，就是去接近某一个目标的感觉哦。 其实说在或者说现在如果学长再回来谈论这件事情的话，你对这些你去探讨或者是研究说这每个艺术家他们去尝试去再现鬼神他们这些方法跟过程当中，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真正想要问的或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吗？
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想要聊的会是关于原理这一块，就是因为每一个技术每一套技术它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技术背后可能会建立在某一个原理上面，
对，
所以我很好奇原理这一块是什么。那原理透过对于原理的探讨可能会让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某件事情的本质或真理吧，就是姑且这样说好了，就是某一个比较真实的现象这样子。比如说像算命塔罗牌算命或者是易经的算命这样子，对，卜卦它的原理是什么，或者是说那个碟仙，对，这些神秘学的技术，对，它可能可以被利用的原理是什么这样子。对啊，那比如说像是占卜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占卜或者是塔罗牌，它是某一种占卜者跟被占卜者的一个神秘的交流的时刻吗？就是那个时刻是单纯的只有这两个人一个很紧密很亲密的一个沟通行为吗？还是说他有第三者的帮助？这个会是我蛮喜欢的，这第三者可能是就是一个神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某一个灵体，或者是佛教的他们就是意识学派这一类的，哎，我可能要查一下，就是但是有就比如说像是佛教的这个第八世吗？对，就是但是就我的意思说他是不是有一个意识层在作用，或者是说有一个资讯层在作用这样子。对，就是这个原理是我蛮好奇的部分。
你本身相信占卜这件事情吗？或者说 我这样问好了，希望你有去占卜或者是算过塔罗牌那些事情吗？
有啊，对，
因为我其实基本上好像只有一次吧，我人生中其实很少有机会去，我也没算过命。
OK，
也不是说我不信，就是我就没有试过而已，就单纯没有试过。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推荐什么的话，我还蛮想去试试看的，我只单纯没有试过。所以那如果就单纯你个人经验的分享了，你在这些过程当中体验到的，
如果说就个人吗？就个人的
很个人的
经验的话，我觉得我占卜的结果可能有大概有一半是准的，有一半是不准的。但其实就是这样子。对，但所以你说要相信吗？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几率是一半一半，所以我就不知道说我该不该相信这件事情，或者是说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相信的过程当中我的心情或是情绪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样子。对，它可能会让我不会那么的焦虑，或者是不会让我那么的烦闷，或者是有一些很负面的情感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可能啦，会是更重要的面向这样子。对，
在因为通常在怎么讲，有时候魔术其实很常用到那些我们所谓在有时候占卜或是算命或是甚至星座那样子。有点像巴拿姆效应嘛，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很多，因为魔术有一个比较专门的领域叫做mentalism， 就是比较是心灵上面的，就读心，就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帮我随便想一个人，我现在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或者说你帮我想的一个物品，或者是手边抓一个东西，我会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说我觉得很多很类似，因为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用很多的话语都尝试去勾勒出，或者我们会更一个专业的词，我们叫做叫 fission。 什么叫 fission 呢？我们会去尝试去调出一些我们想要的资讯。
OK，
而这些资讯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问的问题有时候会很笼统，或者是我们会讲一些可能 我们在过去很多年的研究或是表演上经验，我们会去例如说啊，你现在帮我想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不是个性很温驯，或者是说他是不是常常忘记东西，我们会讲一些很多类似这些词来去想办法去 hit， 就是想说哪一些打到，哪些有没有打到，但我们就知道从这个片面的资讯，我们就可以慢慢去得知说我们接下来要去做哪一些举动，例如说我要去伸手去我哪一个口袋，或者我要怎么样子过程当中，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询问哦。好，其实跟算命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就是很常会有这种模糊的话语来去让观众去相信这个当下是真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技术这样子，因为
或者说冷读吧，或者就很像冷读术的感觉。
对，或者是这让我想到一些催眠的技术跟技法这样子。
啊，对。
那就我所知道，但是对，可是我也没有到非常的研究的非常的深入，但就我所知道的一些分享，他是说他是用话语的方式来表现，或是用话语的方式来说服或对啊，你可以说是催眠这样子，所以那个话语跟一些肢体的动作加上一些肢体的动作或者是肢体的碰触，在这样子的一个整套的流程当中，让对方能够信任你，那在这个信任感的建立过程中，他就会比较会去听你的指示跟指引这样子。
对，所以他甚至这些都可以变成一套表演，他会很有娱乐性。
对，
就是催眠秀或什么的，其实很多在房间其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演出。
对，所以我其实就是会比较好奇或是这方面的原理，但是我一方面也不会去完全去否定掉所谓的真正神秘的面向这样子，就像我们常说的到底是不是有鬼有神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到底是不是有灵体这件事情，那它可以对我们的影响又是什么，我还是都是会打一个蛮开放的一个问号状态去面对这件事情这样子。对，但是因为这些其实蛮复杂的，就是很多层面都会碰触到，然后都会其实都是互相影响的这样子。对啊，像催眠跟魔术，或者是对啊，其实有些技术其实都是，或者你刚刚所说的那个 mentalism 的一个技术，对啊，其实都是有在互相影响的。
对，而且在我接触魔术到现在，然后或者我认真去了解它一些历史脉络之后，我才觉得说它有时候真的是看你操作的方法不同。举例来说，就是魔术有时候它其实是非常跟，或是它会拉得跟宗教非常非常近，因为就像我们以前知道有猎巫，然后这些事情也都是实际存在的，或者是说一开始人们会相信魔法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从宗教开始会有很密切的一些合作，或者说相信，或甚至就是有巫师这个职业的存在。但后来所以有时候魔术它可以是展现一些，或像降临术会展现一些人对于灵性上的追求，或者是对于满足上一些心灵的渴望去做这些样子的展示。但有很更多可能更另外一个时刻是魔术是把它视为一个人类去尝试去理解大自然，或者说是尝试去相信或者是验证宇宙的一些方式，他们用一些很多科学的方法来去完成很多很多人类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情形的一些发生了。所以它其实有时候两者它其实分得很开，但它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但就是去建立在说你在于说你现在今天要去做这个表演，或者说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它在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其实学长有谈到说但魔术这个在线的这种神秘性的在线跟那个当代艺术的那个神秘性在线，它其实目的跟想法上有一些蛮有差异的。因为我好像讲完这个例子的时候，那个学长那时候有提到说魔术其实好像某方面来说是不是很科学的，是
OK
我觉得真的一半一半。因为说我常常会说如果你想要学魔术或是当魔术师的话，你不一定要很聪明，但你一定要很精明，你要很清楚你现在在讲什么跟说什么。因为有时候你肯定你嘴巴讲的，可是你可能左右手跟的是甚至是其他地方都要完成很多事情。然后确实，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运用到像 可能意外先进的一些效果去达到那些幻觉的发生、哦
嗯、
但你可能 把它包装包装看起来不是哦，魔术有点我上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魔术师是一个很不人道的一个职业，我说为什么，你看你们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没有、啊、你们不能让这些事情都让大家知道，
嗯嗯嗯，
你们可能背后你为了让一个一笔消失，你可能花了10万块去想办法，或者说后面做一个超复杂先进的一个机器，
嗯，
对，去把它用，但你不能让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
嗯，
你只要让大家相信这个硬币消失而已、哦
嗯、
他说这是个徒劳无功的职业耶、
嗯、okay,
他说这是一个很心酸的职业、哦
嗯、
但我觉得蛮好奇说当代，所以学长所说的那个当代艺术的那种神秘系统的再现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其实我觉得也是看每个艺术家的表现不太一样这样子、
嗯、
对，然后状况其实真的还蛮多元跟复杂的。那有的艺术家可能只是想要借由这个神秘学的符号或者是一些意象跟形象，然后来表现出某一种情感或者是怎么样。那有的艺术家会进一步的去探讨背后的原理，那有的艺术家会进一步去探讨这个符号形成，或者是说这个仪式或者是文化实践它背后形成的脉络跟流程，就是它背后可能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是要看每个艺术家的不一样这样子、
嗯、
对啊，就好比说就像神秘学的这样这些技术，有的人可能会比较 focus 在比较市侩的方面，就是哎怎么样去帮他获得一些利益跟金钱，有的人是用这样的技术去帮助其他人这样子，就是尤其是心理层面上或是精神层面上的，对啊，那有的可能就是比较拿来运作在娱乐上面的，就是用一些方式然后哎可以娱乐大家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同样的技术然后或者是同样的主题，其实真的蛮多不同的人去做处理的这样子、
嗯、
对。
那我也好奇说在这几年这样子的策展或是看过这样的作品或是甚至阅读或是作为这么多研究的调查，你自己在生活上或者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理解或是一些态度，有因为这些研究或者说这些作品而会去做或是或形成一些改变吗？也不一定说一些很大的变动，或者说是看事情的一些方式。我自己单纯好奇说在经历过很多的尤其是鬼神啊或者说对于灵性上面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些研究。
嗯，我觉得会，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比较好玩的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啊应该这样说，或者是说好的就比较有 sense 的艺术家，对，我们其实都是抱着一个追问的一个心态，就是它存在在那边，然后存在在这个社会里面，存在在这个文化里面，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功能或功用，对，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它可能可以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或者是说它的原理或是什么，它的背后的那个本质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是抱着一个追问的心态来学习，就简单说是可以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根据你所体验到的不同，然后会有所的改变吧，不管是态度上的改变，或者是一些认知上的改变，这样子。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直在累积当中的。对，那比如说像是体感上的东西，就会可能过去就不会太强调体感这件事情，可是在处理这些相关议题啊主题之后，体感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重要一点，然后会变成是一个我们会去关心的一个面向这样子。然后那其实我刚刚说的体感就是说像是很多艺术家在 都有在做，不止视觉上的视觉艺术上的呈现，而是更是体感的一些呈现，像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陶阳伦老师啊，或者是陈怡如他的那个作品，听觉的那个作品。所以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对啊，我觉得在各个面向当中都会有一些累积跟成长，这样对。
嗯，而且其实如果回到不管是鬼神，或是或是有关于我自己说魔术魔法这些事情，它都是人类一个最初去很自然的去感受，然后去它可能会去产生出来，它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去要去有一个意图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我的意思说它其实是一开始的人怎么去感受或者认识这些世界的一些方法，然后他们去得出这些，或者他们在生命过程当中生活的经验，然后他们把它化为不管说信仰也好，或者说变成宗教也好，然后一直流传到现在啊，然后只是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来去回看或者说去追问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形成，所以它一直都会在，它也不会，我觉得应该也永远不会消失这件事情了。然后所以其实它某方面来说，它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过程，在这追问这些过程。
对啊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凤羽学长今天来的分享，然后持续你在，也希望你在未来很多作品可以持续的一些产出，然后也都会持续关注了。谢谢凤羽学长，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魔术的声音，下次再见。